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31篇，经文是马太第11章。在马太福音第11章这里，它的主题是王对各方面的风度。我们先读一读这个经文。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他们，在他们的诸城中施教并传道。第二，这时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就要他的门徒带话去。第三，问他说，那要来者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期待别人？第四，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所闻所见的报告约翰。第五，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患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第六，凡不因我半跌的就有福了。第七，他们走了，耶稣就对群众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第八，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看啊，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第九，你们出去究竟为什么呢？要看伸言者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伸言者大多了。第十，这人就是经上所记的，看啊，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他要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十一，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然而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十二，可是从施浸者约翰的日子直到现在，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强力的人就夺得了。十三，因为众伸言者和律法伸言到约翰为止。十四，你们若肯接受，他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第十五，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十六节，但我可以把这世代比作什么呢？好比孩童坐在市场上，招呼另一些孩童说。十七，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哀歌，你们不捶胸。十八节，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就说他有鬼附着。十九，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看哪，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从他的行为得着称义。二十，那时耶稣开始责备那些他曾在其中行过大多数异能的城，因为这些城没有悔改。二十一，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配麻蒙会悔改了。二十二，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所受的还容易。二十三，还有你加伯农啊，你已经被高举到天上，你必坠落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必会存留到今天。二十四，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比你们所受的还容易。二十五，那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二十六，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二十七，我父已将一切都交付了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也没有人认识父。二十八，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二十九，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额，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三十，因为我的额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看见王对各方面的风度， 在第十章记载王的执事，还有借着十二个使徒而有的他的执事的扩大，这些到了第十一章都被弃绝了。在第十章主告诉使徒，他们甚至要遭受议会和会堂里面所谓的圣民的逼迫和恨恶，他警告他们，他们甚至要遭受亲人的逼迫。现在我们来到第十一章，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三种的执事被弃绝，使尽约翰的执事，王的执事，还有王所差遣的十二个使徒的执事，这三种的执事都被弃绝。约翰被弃绝，主耶稣被弃绝，并且照着主对十二个使徒的嘱咐，他们的执事也要被弃绝。在第十一章我们看见王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三种不同的弃绝。这一章主要的点是我们是应该如何的面对弃绝。首先在第二、第三节我们看见王被弃绝的先锋就是施浸者约翰，他的忍耐已经被耗尽了，所以他就要他的门徒带话去问主耶稣说，那要来者是你吗？还是我们该期待别人？施浸者约翰在这里的话并不表示他对基督有所怀疑，他这样问基督是要激动基督来拯救他，他晓得基督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并且曾经强而有力的把他引荐给百姓。这个以后他就下到监牢里面，就等待期望基督有所作为救他出监，但是呢基督并没有为他做什么。虽然他做了很多的事来帮忙别人，约翰听见这个话也许他就半跌了，所以他就打发门徒以这样的问题来激发基督，来激动基督来拯救他。约翰的思想并不是怀疑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没有打发门徒去问主到底主是不是弥赛亚。在这里约翰他是想要激动基督来救他出监，他问的问题是，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还在要等待别人呢？他是想要激动基督来救他出监，但是我们要知道激动主耶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你越想要激动他，他就对你越冷淡，你是绝对不能用挑问的话来激动他的。假如你是这样做，他就更不愿意来为你做什么。在第四到第六节有主对约翰的回答，第四、第五节说，你们去把所闻见的报告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患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这里主是首先提起瞎子看见，因为在旧约里面没有这样的神迹，他借着这个就给约翰清楚的证据，除了弥赛亚以外是没有人能够行这样的神迹的。就是属灵的意义来说，瞎子看见也是属灵的经历的头一个，在主的救恩里面他是首先开启我们的眼睛，这是使徒行传第26章这我们看见的，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接受他并且行走来跟从他。瘸子就是象征不能在神的道路上行走的人，他们得救了以后就能够凭着新的生命来行走。蒙洁净的患大麻风的人，他们象征已经从背叛就是麻风里面蒙拯救，成了国度的子民。聋子就是象征不能听见神的话的人，他们得救了以后就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死人就是象征在死在罪中的人，他们不能接触神，但是他们重生了以后，他们就能够凭着他们重生的灵和神交通。穷人就是象征没有基督没有神的人，他们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所以他们是穷乏的。当他们接受了福音以后，他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了富足。第六节说，凡不因我半跌的就有福了。那这句话还是施浸者约翰可能是因着主半跌了，因为主没有照他的方法为他行动。在这里主是鼓励他走主所为他命定的道路，使他能够蒙福。这个福是 与有份于诸天的国极其有关的。在这些经文里面，好像主对约翰说，毫无疑问的，我是弥赛亚，我的确是弥赛亚，但是我是弥赛亚并不在于我为不为你做什么事，我医治了瞎子、聋子、有病的人，我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你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我要把你留在监里，一直到你被斩。下面说，凡不因我绊倒的就有福了。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每当我们为着主行了一些积极的事，我们就会很兴奋，但是许多的时候主不愿意为我们做什么。他没有救约翰出监，原因是约翰假如是从监里面得着释放，他的执事就会与主的执事竞争了。约翰的下监是出于主主宰的安排，为着就是要结束他那个引荐的执事，他这个引荐的工作完成了以后，他的执事就应该结束了。所以在神主宰的安排下，他就使约翰下监，好叫他的执事能够被结束。在这里，约翰的门徒向主所提出来的问题，使主的门徒对约翰会有一个消极的印象。为着这个缘故，所以在第七到第十五节，主就公开的称赞这个施洗约翰。主对约翰的答复就含蓄的指出约翰的错误，但是主对群众讲论约翰的话，就是公开的为约翰做了见证。请你记得，在头四个门徒，他们是借着约翰的引荐的执事被带进来的。约翰曾经宣告说，看啊，神的羔羊。因着这句话，约翰和安德烈就跟从了主耶稣，后来他们把雅各和彼得也带到主面前。所以头四个门徒，他们是借着施浸者约翰的执事被带到基督面前的。主责备约翰的话是含蓄的，主称赞约翰的话是公开的。在他公开称赞施浸者约翰的时候，他就为约翰表白。在第七节，主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被风吹动的芦苇吗？在这里，芦苇是象征软弱的、脆弱的人。施浸者约翰在旷野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他不像这样一个软弱的人。主耶稣是有智慧的，是恩慈的、怜悯的。假如我们是主耶稣，我们就会被约翰得罪了，因为主知道约翰多少有一点软弱，所以他就鼓励他。好像在这里他是说，约翰，你要谨慎，是否你为我至少有一点的软弱。这个就是主对约翰所说的话的意思。但是他对群众和其他的门徒所说的话的时候，他却替约翰来表白辩护，去指明约翰不是一个软弱胆小的人，反而他是一个刚强的见证人。在第八节，主问说，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是看穿着细软衣服的人吗？看啊，那穿着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面。在这里，主是说施浸者约翰在旷野放胆的为基督做见证，不是像那些穿着细软衣服的弱者。主的见证，他既不是被风吹动的芦苇，也不是穿着细软衣服的弱者。第九节，他说，你们出去究竟为什么呢？要看伸言者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伸言者大多了。在这里，主公开见证约翰比伸言者大多了，他是一位伟大的伸言者，比他以前所有的伸言者都大。神在基督面前差遣约翰做使者、做先锋，为他预备道路，使人能够转向神，并且接受属天的君王和属天的国度。所以约翰的执事是为着国度铺路的。在第十一节，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然而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虽然约翰是大过所有的伸言者，但是他不是在诸天的国里。约翰比旧约的伸言者大，却比新约里面的人小。 约翰是在过渡的时期，他比他以前的人大，却比他以后的人小。在约翰以前的众圣言者不过是预言基督要来，但是约翰他是见证基督已经来了。众圣言者是期望基督，但是约翰却是看见基督，所以约翰比众圣言者都大。虽然约翰看见成为肉体的基督，并且把他介绍给人，但是他没有复活的基督住在他里面，国度的子民却有复活的基督住在他里面。约翰只能够说基督在这里，国度的子民却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在诸天的国里面，最小的比约翰还要大。一个人的大和小是在于他和基督的关系，与基督越近就越大，与基督越远就越小。基督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人和基督越近他就越大。众圣言者预言基督的来临，但是约翰是引荐那已经来到的基督。众圣言者说基督要来，约翰说基督就在这里。但是尽管施浸者约翰和基督是那么亲近，但是他却没有我们那么亲近，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与我们调和了，所以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才是最亲密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和基督调和，甚至与他联合成为一。格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近呢？我们和基督这个亲近的关系使我们大过所有在我们以前的人，包括施浸者约翰在内，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我们需要领会我们是活在什么时代。彼得、约翰甚至保罗是活在国度的时代的初期，而我们却是活在国度时代的末期。我请问你，你是愿意在哪一个时期呢？是在初期呢？是中期呢？或者末期呢？马丁路德是在中期，但是我们不是在初期，也不是在中期，乃是在末期。像马丁路德这样伟大的人物，他是站在早期使徒的肩膀上，但我们呢？我们却是站在马丁路德以及其他的伟人的肩头上，所以我们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高。就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也能够刚强的见证客观和主观的因信称义这些的真理。我们不要把这些日子当作是不重要的日子，这些的日子乃是末后的日子，是重要的日子，是最高的日子。五十年以前我去寻求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形相当可怜，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去买书，并且外出拜访一些的人，那个时候和今天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今天你们都是埋首在财富里面，我今天顾虑的是你们没有好的胃口，我们是天天作息。我们有那么多的丰富，那么多的生命读经，那么多的打开的真理。今天我们不是在过渡的时期，也不是在新约的时代的初期或者中期，我们乃是在这世代的末期。在末期里面，凡事都是更好、更高、更丰富。赞美主，我们和基督是今天是如此的亲近。你们曾经听过许多关乎基督的信息，都是过去的人所没有听见的。你们许多人多年在基督教里面，你们听见过包罗万有的基督吗？你们听见过吃耶稣吗？但是现在我们是享受他、吃他、喝他的一般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是更近的。因着我们是更近的，我们就是更大的。你敢说你是更大的吗？叫做圣经的原则，后来的总是比先前的更大，在后的将要在前。因为我们是末后的，所以我们能够说我们是最大的。第十四节说，你们若肯接受他，就是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 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他预言说以利亚要来，这是所有读旧约的拉比都知道的。当施浸者约翰承运的时候，就有话说他要凭着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这是路加第一章第十七节说的。所以约翰多少可以被视作那要来的以利亚，但是呢，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的预言，它的实际是要等到大灾难的时候才得着应验。到那个时候，那实际的以利亚，他就要成为两个见证人当中的一个，他将要来坚固神的子民。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世代的末了要发生的事。所以施浸者约翰从一方面来说，他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但是他只是迎接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在基督第二次的再来的时候，那真正的以利亚他还要再来。第十三节说，因为众申言者和律法申言到约翰为止，这一节就证明旧约的时代结束于约翰的来到。第十二节说，可是从施浸者约翰的日子直到现在，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强力的人就夺得了。从施浸者约翰的日子直到现在，法利赛人是竭力阻扰人进入诸天的国，所以想要进入诸天的国的人必须要强力的进入。下面十五节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当基督论到他先锋施浸者约翰的话与他自己和属天的国有深切的关系，这些的话与任何老旧传统的教训都不一样，所以需要有耳来听。好，这一段完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下面一段。在主称赞约翰以后，他就转向弃绝的世代，并且责备那个弃绝的世代。他称赞约翰，他的称赞就提醒这个被弃绝的世代，约翰是已经被弃绝了。不管约翰有多大，因着那世代的弃绝，约翰就仍然下在监里面。下面第十六、十七节主说，但我可以把这世代比作什么呢？好比孩童坐在市场上，招呼另外一些孩童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哀歌，你们不捶胸。基督和施浸者约翰的吹笛就是吹国度的福音，但是犹太的教徒不因着救恩的喜乐而跳舞。约翰和基督的哀歌传悔改，但是他们不因着罪的忧伤而捶胸。神的义要求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不肯顺从。神的恩典赐给他们救恩，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第十八、十九节说，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就说他有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就说看哪、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从他的行为得称为义。约翰来是要领人悔改，叫他们为罪忧伤，他没有胃口吃喝。但是基督来是要把救恩带给罪人，叫他们在其中喜乐，他是乐于和他们同吃同喝。国度的子民不在于规条，他们不在规条以下，他们跟从神的智慧，专注于内在的基督，并不注意外面的生活的方式。因着施浸者约翰的生活奇异独特，他不按着常规吃喝，反对的人就说这个人是有鬼附的。他们说基督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基督不仅仅是救主，他也是罪人的朋友，是同情他们的难处，体会他们的忧伤的那一位。第十九节主说，但智慧从他的行为得称为义。智慧在这里就是基督，凡基督所行的都是凭着神的智慧，也就是他的自己。这个智慧乃是从他智慧的行为、智慧的形式得着称义、得着表白的。换句话说，智慧本身的行为、本身的形式就称义智慧本身。这一节的行为，有一些权威的古卷称作儿女，就是智慧的儿女。国度的子民是智慧的儿子， 他们称义基督，称义基督的行为，并且跟从他，以他为他们的自卫。国度的子民称义基督，他们晓得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他们知道吹笛，他们知道哀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欢乐，什么时候悔改。我们国度的子民，智慧之子，有智慧来分别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欢乐。但是弃绝的世代，他们是完全的愚昧的。假如你向他们吹笛，他们没有反应；假如你向他们哀歌，要他们悔改，他们也没有反应。他们是顽梗又愚昧，所以他们是缺少智慧。第二十节说，那时耶稣开始责备那些他曾在其中行过大多数异能的城，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继续主说，哥拉逊、伯塞大、加巴农，他们有祸了，因为一般说来他们都弃绝了主耶稣。他说到加巴农，他说你必坠落到阴间，阴间是保存死人灵和魂的地方。他也说到加巴农，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比你所受的还容易。这个就指出加伯农比索多玛受得更坏。今天你如果去以色列地，你就看见这个加伯农是完全被毁坏了，一点都没有，只剩下一堆的废墟。这个就应验主对加伯农的咒诅的话。然后下面25节，它是开始于两个字，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呢？那时就是主责备这几个城的时候。第25节说，那时就是在责备这些城的时候，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当主责备那些大城的时候，他是回答说，父啊，我颂扬你。回答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主在那里回答谁呢？他是在回答父。所以这一节就是说明主一面在责备诸城的人，他一面是与父交通，所以他一交通完了，他才可以回答。那个时候他回答父，就发出了以下对父的一些的颂扬。当主在责备诸城的时候，就是那些大城的时候，有第三者在场，不光是主和这三个城市，还有第三者在场。主是第一者，那三个大城是第二者，与主同在的父是第三者。当主在责备哥拉逊、伯塞大、加伯农的时候，可能父就在那里问他说，你喜欢这样吗？然后主就回答说，父啊，我颂扬你。父可能对子说，你在责备这些城，因为他们弃绝了你，你觉得这样好吗？那可能主就立刻回答，并且颂扬父这位天上的主。有的时候你和妻子说话，但是有第三者在场，你是第一者，你的妻子是第二者，主呢是第三者。可能你对妻子说，昨天你没有好好的对待我，你的行为很差劲。那你说这个话的时候，站在旁边的第三者可能就会问说，怎么样，你不喜欢这个吗？没错，你的妻子昨天对你不太好。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回答说，父啊，我颂扬你。你能不能这样做呢？这是我们不容易做到的事，但是主耶稣他却做到了。他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我承认你的权柄，倘若这不是出于你的，就没有一个城会弃绝我，甚至他们的弃绝也是出于你的。父啊，我和你站在一边，这个情形很好，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能够为着这些来颂扬你。25节说，父啊，我颂扬你。这个颂扬，这个应该直译着以颂扬来承认。主是以颂扬来承认父完成他经纶的路，他承认这条路是对的路，虽然众人对他的指示毫无反应，反而毁谤他，几个大城市也都弃绝他，但是他颂扬父，承认父的旨意，他承认他的道路，他不求工作的亨通，他只求父的旨意。他的满足和安息不是在于人对他的了解和欢迎，只是在于父对他的认识。 基督相信这些城，弃绝它是出于父的。今天我们的情形怎么样呢？我们遭受弃绝、反对、批评、攻击、定罪的时候，我们能够颂扬父吗？你有没有说过，父啊，为着父母和朋友的弃绝和反对，我颂扬你？我们需要看见这样的弃绝是出于主的主宰，并且我们要为着这些的弃绝来颂扬我们的主。在主颂扬的话里面，父是指父和子的关系，天地的主是指神和宇宙的关系。在这个颂扬的话里面，神对主乃是父，又是天地的主。当神的百姓被神的仇敌击败的时候，神就称为天上的神。但是有一旦有人在地上被神赞助，为着神赞助，神就能够称为天地的主，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地上为着神来赞助。现在主这位人子，他称父称作天地的主，这个就指明他作为人子在地上是为着神的权益赞助的一位。第二十五节他也说，父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的人藏起来。这些事是什么事呢？这些事就是指认识子和认识父的事。那智慧通达人是谁呢？智慧通达人就是20到24节主所定罪的那三座城的人。这三座城的人，他们看自己是智慧通达的人。父的旨意就是将对父和父的认识向着这些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在这里主颂扬父，因着父将这些事向婴孩启示出来。婴孩就是指门徒，他们就是智慧之子。父是将乐意的将子和父来启示给这一般的婴孩。认识子和认识父完全是出于父主宰的安排。在马太第16章17节，当彼得得着启示的时候，当他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以后，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所以认识子，这是由于父的启示，只有父的启示才能叫我们认识子。第26节说，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的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子他遭受弃绝这件事，在父的眼中是看为美的，父乐意看见子遭受弃绝。我们很难相信这件事。假如你的父母和亲友对主的恢复和看法和你是一样，你就会很兴奋并且颂扬主。但是当你经历被弃绝的时候，你也必须要颂扬主，对他说，父啊，我颂扬你，因为你是天地的主，凡事都是出于你，我是为这个的情形来颂扬你。下面第27节说，我父已将一切都交付了我。这里一切交付了主，这一切是指什么呢？这一切是指父赐给子的一切的移民，剩下来的人民。这一句话还是智慧通达的人，他们弃绝了子，是因为父不乐意把他们赐给子，但是父是乐意把一切的移民交付给子。谁是移民呢？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这些就是移民，这些就是父所赐给子的人。智慧通达的人没有被赐给子，反而是这些移民，就是这些主的门徒被交托给子。主耶稣在这里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把他们丢在外面。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是完全出于父主宰的怜悯，我们需要为着这个来敬拜父。在今天世界里面众多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我里面深深的觉得，历年以来主的恢复在这个国家，它是一直在收割庄稼，一直在招聚移民。 在洛杉矶 Eldon 会所那些年间，主就一直在召集移民，召集倾心爱主的人。一个月又一个月，主将神的移民从各城各州各国带来，那是真正的召集移民。那些被父神召集在一起的人都能够做见证，我们乃是父所交付给主的人。主的恢复不是普通的基督教的工作，乃是召集主的移民的工作。在教会生活乃是恢复神的国。今天主还是在做召集他移民的工作。在27节，主说，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也没有人认识父。这一节的认识父、认识子，不仅仅是客观的知识，乃是完全的认识。关于子，只有父对他有这样的认识；关于父，也只有子和子所启示的人才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要认识子，就需要有父的启示；要认识父，也需要有子的启示。25节所提起的这些事，天然的人是很难领会的。天然的人没有启示，没有父的启示、子的启示，就很难领会这些的事。主的恢复和仇敌黑暗的国度是完全相对的。毫无疑问，今天那二者不愿意让人认识父、认识子、认识主的恢复的事。所以我们需要父主宰的怜悯。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些事，并且被带到这些事里面，这个是主的主宰。虽然别人定罪这些事，但是我们却因着这些事而欢乐。我们能够看见，不是由于我们的通达智慧，乃是由于父的怜悯。父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了。下面第28节，主发出一个呼召，凡劳苦当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好像主是在这里说，凡劳苦当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们宗教徒属世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心就使你们得着安息。这个实在的恩典的话，第28节所提的劳苦，不仅仅是为着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它也是指着为着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凡是这样的劳苦的，总是担重担的。所以这里的劳苦，还不是说为着世界的事情、为着今生的忧虑而劳苦，这里的劳苦是为着属灵的事，为着宗教的诫命，为着属灵工作的成功而劳苦。就是这些劳苦的人都是担重担的人，他们可以到主那里来，主就要使他们得着安息。在这里主颂扬父，承认父的道路，并且宣告神圣的经纶。在做完这些事以后，他就呼召这样的人到他这里来得着安息。安息不光是指从律法、宗教、工作和责任的劳苦里面得着释放，安息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安息就是完全的平安，安息就是完满的满足。最后第29、30节就告诉我们得到安息的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额，且要跟我学，你们的魂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额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父主的额就是接受父的旨意，这不是受律法和宗教义务的规律和支配，也不是受任何的工作的奴役，乃是受父的旨意的约束。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是落在宗教、落在工作里面，我们就是落在担子里面，落在这个重担里面。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在父的旨意里面，我们就是在主的担子、主的轭里面。而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主是过这种的生活，他是在父的旨意的约束里面， 他不在意别的，他只在意父的旨意，他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所以他要我们跟他学。跟他学就是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儿，所以我们就不能为所欲为，因为我们乃是父儿的人。今天我们不需要被宗教的担子、工作的担子、任何其他的担子，但是我们需要负起神旨意的儿。青年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那么自由逍遥，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通通都是负了儿了。负儿是何等的美好，主的儿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儿是什么呢？就是父的旨意。他的担子是什么呢？就是将父的旨意实行出来的工作。这样的儿是容易的，不是沉痛的，不是痛苦的，这样的担子是轻省的。容易的原文表明是何用的，我的担子是何用的，所以是美好的、亲切的、柔和的、温良的、容易的、愉快的。这个是与艰难的、严酷的、尖锐的、痛苦的是相对的。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美好、亲切、柔和、温良、容易、愉快的，而不是艰难、严酷、尖锐、痛苦的。在第29节，主告诉我们要跟他学。主心里有柔和谦卑，柔和也可以翻作是温柔，他的意思就是不抵抗任何的反对。谦卑就是不重看自己，我们在一切的敌对的情形里面，主是柔和的，在一切气绝的情形里面，主是谦卑的，他是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不为着自己做什么，也不盼望自己得着什么，他没有任何的反抗，也没有做重自己。所以无论环境是如何，他心里面都是满有安息，他是完全以父的旨意做他的满足。在这里主说，我们若负他的额并且跟他学，我们的魂里就必得到安息。父主的儿跟主学，就是叫我们魂得着安息，这是里面的安息，不是任何仅仅在外面的事物上面的安息。当我们尽职的时候，我们遭受反对，当我们遭受反对的时候，假如我们抵抗，我们就没有平安。但是假如我们不抵抗而降服于父的旨意，就见证反对是出于父，我们魂里面就会得到安息。施浸者约翰他不认为他的下监是出于父，所以他就没有安息了。假如他领悟他的下监是由于父的旨意，就是他下到监里面，他也一定得到安息，因为他服于父的旨意底下。基督这位属天的君王，他总是降服于父的旨意，接受神的旨意，做他的份，他不抵抗任何的事，所以他一直是有安息的。我们必须要跟他学，也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观点。假如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魂里面就会得到安息。